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罗马近郊的维莱特里宣布为玛利亚之城，教宗愿此激励基督徒见证。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路茂接受圣座媒体采访，指出在乌克兰兄弟相残的战争对整个基督宗教，尤其对东正教而言是一大丑闻，我们要共同见证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我渴望宁静。乌洛尼加修女谈人们在瑞典会院寻找生命意义。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罗马近郊的维莱特里自8月26日起得到童真圣母玛利亚的母爱庇护，这是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以教宗梁十四世的名义寄给维莱特里教区卢索主教的信函中所提到的。罗马近郊的维莱特里宣布为玛利亚之城之际，教宗梁十四世送上了这份祝福。教宗期望此举能促进对圣母的敬礼，同时激励教友们做出慷慨的福音见证，并热忱致力于推动公共福祉、祥和共处，尤其接纳弱势群体。在维莱特里，玛利亚被称为恩宠之母，教宗也借由圣母的转导，将他的降福赐予司铎、地方当局以及所有参加宣布仪式的人，并特别关怀患病者与年长者。宣布维莱特里为玛利亚之城的仪式于8月26日晚上举行。圣母像迁到市政府大楼后，众人一同游行至主教座堂，参加卢索主教主持的弥撒。对这位主教而言，宣布该城市为玛利亚之城是一个召教，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做和平的缔造者，并共同负起责任，以此作为信仰的具体标记。但愿该城市或承认为玛利亚之城仪式能成为每个人生活在现在和未来的指南针。他同时也敦促维莱特里要成为一个接纳与包容的城市，将差异转变为财富，推动相遇如同希望之路。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发出我们的声音，正如我们的兄弟们所做的那样。而且我们还必须展现出对正义的坚定追求，因为没有正义就不会有和平。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路茂在里米尼大会上发言，参加一场关于尼西亚大公会议的讨论。8月26日，他在接受圣座媒体采访时谈到基督徒共同庆祝复活节的日期，以及他们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中的见证。他一及方济各教宗，并提到教宗梁十四世， 强调新任罗马主教的首次出访将是前往土耳其，庆祝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周年纪念。记者问，我们正值伟大的尼西亚大公会议1700周年，这对于所有基督徒的历史和教会合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今天这次大公会议对我们传递了怎样的讯息呢？宗主教回答说，尼西亚大公会议是整个基督宗教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按照基督的许诺，圣神曾经说话，并且继续在人的历史中运行。尼西亚的圣教父们坚守圣经的核心宣讲，明确了教会自30世纪以来通过洗礼标记所宣讲的内容，并将其编撰为教规。这次大公会议提醒当今各教会的基督徒，基督却是真正的圣言，他成了血肉，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与圣父同性同体。倘若耶稣基督不是与圣神同为三位一体、同质而不可分割的天主，那基督信仰的历史就只是一门高尚的伦理哲学，而不是救恩的历史。由此决定了我们当下及未来的一切行动。记者问道，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曾就复活节日期进行讨论并试图达成共识，可是经过了数百年，为何基督徒仍无法在同一天同一个主日共同庆祝呢？宗主教回答说，在尼西亚会议上，人们决定在当时已知世界的每个角落与同一天见证基督的复活。遗憾的是，各种历史因素导致会议决议未能得到贯彻。我们无权评判历史，但今日我们仍深知，要成为可信的基督徒，就必须在同一天庆祝救主的复活。我们与已故的方济各教宗一起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开启了对话。然而各个教会之间确实存在不同的敏感度，因此我们的责任也是要避免新的分裂。对东正教而言，只有另一次普世大公会议才能修改先前普世大公会的决定。然而我们都愿意聆听圣神的指引，我们深信今年圣神已经向我们显示，统一复活节日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记者提问说，事实上今年所有基督徒都能在同一天庆祝复活节，而且复活节当天正是方济各教宗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与信友最后一次拥抱。您对方济各教宗有什么回忆呢？您认为他对大公对话有何贡献呢？宗主教回答说，已故的方济各教宗不仅如他自称的那样是罗马的主教，他更是一位与我们心意相通的兄弟。我们共同关注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并怀有对基督世界合一的深切热忱。自他当选之日，我们内心便涌动着亲临就职典礼的渴望。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有一位大公宗主教出席。我们共同为民族间的和平、各大信仰间的对话、宗教间交流、共同正义、自然环境以及世界底层民众而奋斗。我们多次会晤，每次相见都如同兄弟间的深情相会。上主必将因他以生命和行动所做的见证而赏报他，愿他安息。 记者问，从今年5月8日起，我们迎来了一位新教宗梁十四世。宗主教回答说，我已经与他见过两次面。那么，您与新教宗的首次会晤如何呢？他作为罗马主教，教会牧人的使命初期，哪一点最令您印象深刻呢？宗主教回答说，我们对新任教宗的形象印象极为深刻，虽然他的行事方式与方济各教宗有所不同，但他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明，他坚定地愿意延续前任的脚步。我们也与他感受到强烈的共鸣，并且尤其欣喜的是，他的首次国际访问将前往大公宗主教区，即我们这里的土耳其以及尼西亚。届时，我们将共同见证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继续推动大公对话，并在全球挑战面前共同承担我们教会的使命。我们满怀期待地等候他的到来。记者最后问及，世界正遭受战争的蹂躏，乌克兰的冲突令教会也深受创伤，加沙地带正上演着饥荒悲剧，还有其他未被提及的战争。我们能做些什么来促进兄弟情谊与和平的文化呢？宗主教回答说，遗憾的是，当今世界有太多战争，往往远离国际主流媒体的关注，而乌克兰是一场兄弟相残的战争，对整个基督宗教，尤其对东正教而言，是一大丑闻。还有加沙及整个中东地区，在那里一些与当地民众真正需求无关的外部利益，非但没有推动公正和平的进程，反而延续着这场残酷无情的战争。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发出声音，正如我们的兄弟耶路撒冷希腊里东正教宗主教迪奥斐罗与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所做的那样，我们还必须坚定地追求正义，因为没有正义就不会有和平。但作为基督徒，我们还拥有一件无坚不摧的武器，祈祷。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乌洛尼加修女曾在法国一个平信徒团体生活，后来被派到瑞典。她在罗格勒遇到的人并非天主教徒，但他们依然常去道明会修女院去寻找自我和宁静。位于瑞典南部斯科纳地区的罗格勒隐修院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每逢主日，除了少数居民来自马尔默、斯德格尔摩或者伦特的访客，也会参观当地的圣堂。数年前加入道明修女会的乌洛尼加修女讲述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并非天主教徒。他们说，我不知道我是谁，我渴望静默，我想找回自己。乌洛尼加修女来自法国巴黎，是这个小团体中唯一的外国人。他进入罗格勒之前，曾在一个平信徒团体中生活了很多年。9年后，这个团体才皈依天主教会。他在2021年来到了瑞典，这一决定是应他的总会长的要求做出的。修女笑着回忆说，我非常高兴，我小的时候就读过尼尔斯·齐俄旅行记。然而瑞典的现实情况却大不相同，乌洛尼加修女说，当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偏见很深。她惊讶于人们对天主教知之甚少。现今 乌若尼加修女与另外三位修女在罗格勒一起生活。瑞典的天主教会很小，但这正是引起外人好奇的原因。会院在社交媒体上，比如脸书，以简单的语言讲述其生活。以这种方式，即使是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但想体验默观生活的，也可以接近。道明会的灵修为寻找方向的人提供了一个场所。乌洛尼加修女说，有一些人并不是来这里寻找天主教会，而是寻找人生的自我价值。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五月份来罗马参加喜年朝圣活动的信友络绎不绝。16日星期五至18日主日，罗马城的街道上可谓时而鼓号齐鸣，人流如织。这是各善会在举行他们的喜年庆典。信仰、服务、历史、艺术和民间传统都是教会的巨大宝藏。这就是五月十六日早晨在圣座传播部大楼所在的庇护广场看到的景象。从清晨开始，许多信友，或更好说是各善会的男女成员，聚集在这里，准备开启朝圣行程，前往圣伯多禄大殿，跨越圣门。这是专为他们举行的喜年庆典，也是五月份的喜年重大庆典活动之一。在这些善会团体中，成立最早的一个是圣喜者若翰热那亚善会，由教宗儒略三世于1553年6月23日以一道罗马宗座诏书建立。这个善会的前总监贝里表示，
目前该善会致力于协助居住在罗马的热那亚和利古里亚需要帮助的人，并促进跨台伯河社区居民的社会活动，尤其管理一个免费的心理咨询中心，帮助处于社会困境的年轻人。
希望之家是从西班牙马拉加远道而来的庞大团体，在跨过圣门之后，又与敬礼耶稣和圣母的兄弟会一起参加了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的弥撒。弥撒当中供放了两座摩尼雕像，是安达路西亚这个最有名的圣周游行队伍热心敬礼的圣像。圣周游行所敬礼的是为世人赎罪的至圣基督，以及怀抱希望的童真圣母。这两座雕像数天前就已在梵蒂冈大殿展出，一直到五月十七日。由此可见，天主教会的圣会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十六日上午的活动只是一种活泼的信仰见证的开始。这几天的庆典活动吸引了大约10万名信众，这些人来自各大洲的100多个国家，为他们在世界各地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信仰做见证。其中，意大利、西班牙、美国、马耳他、法国和巴西的团体最多。五月十六日下午5点，罗马本地的善会团体与罗马教区合作，在圣若望拉特朗大殿举行欢迎会，迎接这些从全世界各地来到的朝圣团体。 赞会是天主恩宠的宝藏。这是香港圣安多尼堂主任司铎吴多禄神父在其堂训《仰慕之声》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这篇文章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天主教善会团体存在的意义。吴神父首先指出，为何需要建立善会团体？
圣喜圣事使人成为天主的子女，也使人加入教会。教会是基督的奥体，教友成了奥体的肢体。没有基督徒能单独存在，他不能只与天主有关系，而与别的人没有关系。而堂区和善会变成了基督徒具体实践信仰的地方。
接着吴神父谈到善会的三个面向：学习的团体、祈祷的团体以及服务的团体。关于学习的团体，吴神父表示，
人是群体的动物，不能单独存在。试想一个人，他只是回家吃饭，最多是问候父母一声，甚至与兄弟姐妹打个招呼，便急急地离去。我们会猜疑他能否在这个家庭存在，他是否爱这个家庭。堂区的善会是一些具有不同性质的信仰团体，有些专务培育，另有一些专务祈祷，还有一些其他的专务服务。这些信仰团体都能帮助信友深化自己的信仰和具体的活出信仰。生命影响生命，人是能彼此影响的，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但善会是出自福音，具有福音的精神，而且充满天主的恩宠。虽然有人性的缺憾，但天主的恩宠定能盖过这些人性的缺憾，引导人走向美善。正如一块烧红了的炭，只要它离开了燃烧着的火炉，它渐渐便会熄灭。但如果它再被投入燃烧着的火炉时，它会重新燃烧起来。在善会中，基督徒能有机会彼此学习、彼此祈祷、彼此帮忙和彼此鼓励，很自然信仰便得到培育而茁壮成长。在善会的团体中，有不少的兄弟姐妹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使我们明白信仰的价值。
谈到祈祷的团体，吴神父首先引用耶稣的教导，然后做出具体的解释。
耶稣说，哪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每个善会都有自己的目标和使命，而善会会员都拥有同一的信仰，都是因基督的名字和福音聚在一起。可以说耶稣必临在他们中。善会会员聚在一起，除了开会、讨论和策划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用来祈祷，单独个人祈祷，有它的好处和需要。但团体祈祷不但能表达祈祷的庄严，也能帮助人恒心祈祷。初期教会的信友时常聚会和祈祷，彼此学习和彼此支持。参加善会就是使人有机会聚在一起，彼此学习祈祷和彼此带导。聚在一起祈祷可以增进彼此的友谊。当然，友谊是聚在一起祈祷的原因，没有友谊很难会聚在一起祈祷。但不要忘记，我们是基督徒，是有信德的一群人，我们彼此间的友谊不是单靠人性的感情去维持，而是靠天主的恩宠。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如同他爱了我们一样。有耶稣在我们中间，我们就能克服人性的软弱，而且有力量去实践基督徒的爱心，去彼此带导 和服务。
成为基督的门徒，就应彼此服侍。耶稣的一生是服务的一生，一直到他把自己交付给死亡。服务是耶稣亲自为门徒们立下的榜样。他告诉门徒们，他不是来受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因此，善会应是服务的团体。吴神父在他的文章中对此阐述道，
在最后晚餐中，耶稣为门徒洗脚，为我们立下服务的表样。善会也为我们提供了服务穷人和信友的机会，使我们能实践福音中爱的精神。善会的服务也能帮助我们克服自私和怕事的自然倾向，帮助我们突破自我的障碍，去关心别人和发展爱的精神。中国有一个俗话，助人为乐为快乐之本，服务也为我们带来喜乐。当我们看见别人快乐，自己也会快乐。有人会害怕，由于参加了善会会变得很忙，要牺牲很多的时间，这是事实。但如果我们有一个计划，我相信我们是能够善尽自己日常的本分，也能顾及善会的活动和服务，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忙到透不过气来，反而使生活变得更充实和更有意义。善会的服务也能使人成长，使人变得更喜乐、更慷慨、更懂得关心别人，更会与别人沟通和更能接受自己。这些都是天主的祝福，就像圣母一样充满天主的恩宠。圣母没有因答应成为墨西亚的母亲而变成富有和拥有光荣，相反，她的心将被利剑所刺穿，但她的心却充满天主的爱，这爱只有她能感受得到。因而赞美天主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
参加善会的人将得到天主的祝福，因为他们常聚在一起，彼此学习，时常祈祷和牺牲自己去实践爱德，这是天主所喜悦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在罗马举行的禧年善会庆典，来自各大洲100多个国家的善会成员为他们在世界各地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信仰做见证。然后我们介绍了吴多禄神父的一篇文章，善会是天主恩宠的宝藏。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